早安，欢迎收听老周的 Money Talk， 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财经。台股两万点的热潮呢，让我相当的有感。最近呢，我们一共做了两集，来探讨台股两万点当前的大人还有小孩的投资行为以及投资心理。首先呢，我们先介绍过了，在台股两万点的时候，如果你有一种定锚心理的话呢，你可能会错失许多的投资机会。另外我们也介绍了，在台股两万点之际所最新出炉的统计数据显示，台湾的小孩们如何在爸妈以及长辈的助力之下，买了平均每人37万元，总共有20万个小孩，总计金额1009亿元的股票。到底这1000亿元的股票都买些什么？探讨过了大人，探讨过了小孩，最后我想从一个总论来概括当前台股两万点的荣景是如何造就而成的。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刺激促成了这个史上空前的资金热潮狂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要和大家来念一则听众朋友的留言哦，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Balance， 不过呢，他今天的留言有点长，他是针对我们的第238集，也就是专访报道者孔德莲记者谈王派红案他的留言。 Balance 说呢，在偶然间他听过一句巴菲特的名言，这句名言是说 Honesty is very expensive gift, don't expect it from cheap people。Balance 说，说实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不管是丧失机会成本，或者是戳破国王的新衣挡人财路。王派红如果跟你讲实话，那就拿不到你的钱。脚踏两条船的人不跟你说实话，才可以两面的好处都拿。舍弃把诚实视为道德的基本要求，只从利益的角度来看，估量说话的人他付出了什么代价，这代价他付不付得起。总不能要求别人跟你讲话的时候都像是在送礼物给你吧。另外，对一个不缺钱的人来说，时间是弥足珍贵的东西，看他把时间跟金钱花在什么地方，就可以看出一些故事。好， Balance 的留言呢，真的是发自肺腑，然后呢非常的深刻，那也相信听完了这个留言，让大家对于40岁以上的人把时间跟金钱花在哪里会比较有感，起码对我来说，我就是40岁以上的人。好，谢谢 Balance。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推动台股两万点的两股非常重要的力量。第一个重点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2019年的时候所推动的这个境外资金汇回专法，我认为它是推动台股站上两万点的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股力量。重点二，如果再把时间稍微回溯一下的话呢，2017年财政部所推出的这个税改方案，我认为是造就后来台股大潮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两个力量呢，对于台湾的资金来说有推力有拉力，但是汇聚的结果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当然它也有来自产业的力量，但我今天说的是来自比较公部门的法律界的政策的改变是如何的导引资金慢慢的去流向股市。先来谈一下2019年的时候所推出的这个境外资金汇回专法。当时行政院所推出来的时候呢，它的全名叫做境外资金汇回管理运用及课税条例，简称境外资金汇回专法。在施行的期间，从2019年到2021年截止呢，总计汇回的金额达到了3548亿元这么多。那当时呢，行政院的规划是说三成汇回的资金是可以开放，另外七成可以用在实质的投资，当时是这样三七比，当时这个三成开放的当中呢，5%你可以拿来自由运用，25%可以做金融的投资。那换句话说，最后回来的这个3548亿元当中呢，有1/4，也就是大约900亿吧，不到900亿，800多亿，800多亿是可以做金融投资，另外5%是可以自由运用。另外呢，他还希望能够鼓励创造台湾的投资 哦，但是这个自由运用呢，它是不能够买卖不动产的哦，这也是特别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不过呢，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如果从截止日回来看的话呢，大概有1626亿元是申请了实质投资，那占总共3548亿元不到一半，大约是46%-47%这样子的数字哦，其实比想象中的稍微少一些。哦，那它的转为投资的效果呢，其实并没有达到当时的 70% 的目标。不过也客观的说一句话，在这期间其实疫情非常严重，厂商要扩厂投资面对的是包括缺人，哦，一度的缺工，一度缺料，然后呢，但是后来又转为通膨，所以在生产的管控上应该是碰到了相当大的一个问题。哦，然后特别也要帮厂商说一个公道话，全台湾特别是中台湾以北的工业区域的土地，从最初2017乃至于2018年贸易战刚爆发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频频的传出说北台湾中台湾的工业区土地根本是买不到，是有行无市的状态。那到后来那更不用讲了，台湾最近这两三年进入一个房地产的狂潮，工业区的土地是更加的困难取得。那如果是稍具规模的厂商，应该很难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取得真正的实用的土地。哦，所以投资金额不达到预期，我觉得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啦，完全能够理解的。那另外呢，其中我不是说有 5% 是可以自由运用，然后 25% 是可以做金融投资嘛？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税务优惠的。哦，如果说你在以往在这个汇回专法实施以前，我们的很多的中小企业乃至于大企业，它的投资的架构其实都是在维京群岛啊，在开曼群岛，哦，或者是泽西岛这些地方免税天堂去开一个第三地的公司。哦，但是不要忘记了，全世界在过去这10年乃至于5年当中，反避税这件事情是日益高涨的。哦，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因为疫情之后呢，政府需要钱，他撒出去了大量的补助，哦，他必然会需要做一定程度的回收。哦，所以反避税浪潮在过去这几年是非常非常的蓬勃，台商有感于这样子的变化，他必然会需要让资金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运用的途径，而且反映在疫情后，反映在贸易战之后，生产界谈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短链供应。那短链供应它必然会从以往的所谓以中国为主的制造基地，它会产生一个转移。那既然加上各地的反避税，各国的反避税的浪潮，那它不如就把这个资金汇回台湾吧。哦，我想这是在宏观的条件上面为什么会出现3548亿元这么大规模的资金回台的原因。哦，那当然我觉得也要给该届行政院整个规划的团队一个我个人的敬佩，就是说他们非常准确的抓到了在贸易战爆发之后，这些厂商们急着想要重组它的供应链，急着去寻找第二个供应基地的这个风潮，然后呢，准确的抓到了这个风潮，并且加以利用，因势利导，把相当一部分的资金从各地吸引回到台湾。哦，这是在整个资金汇回专法当中所刺激出来的一个力量。可能有人会说，不过就是3548亿元的1/4嘛，可作为金融投资嘛。那更何况不见得这1/4这800多亿将近900亿都会拿来买股票啊。哦，但是在整个我觉得所有的综合考量来看的话，你资金都已经回到台湾了，你又不能够买不动产，哦，所以拿来买股票我觉得是一个相当相当合理的选择。哦，为什么相当相当合理呢？这就要跟第二个重点，也就是所谓的2017年的股利税改，我觉得要结合在一起看，两者一定要结合在一起看。哦，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讲重点二的话，股利税改最近这几年开始投资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理解为什么要做股利税改。哦，那股利税改改了之后跟改了之前它的差异是什么？我印象很深的事情是，当时在讨论整个税改方案的时候呢，股利这个部分就是 dividend， 以往 他承受的税制的金额是非常非常高的。他滚入去这个综所税之后，个人税的方面，你拿的股利越多，其实你承受的这个实质税率是越高。那在2016年，也就是整个股利所得税改变以前呢，如果对于一个本国自然人，比如说某家上市公司的经营者来说好了，他所承受的最高的实质有效税率是 49.675%。49.675%、哦、非常高、哦、非常高，差不多 50% 了、哦、那可是如果他是一个外资股东，换句话说可能是一个退休基金，或者像是他是第三地的一个公司，他所承受的税率是 33.6%， 33.6%、哦、因为当时在税改以前、哦、盈所税是 17% 嘛、哦、但是呢个人税的部分呢，个人税的部分他在最高税率 45% 的情况下呢，它可以滚到 49.675%， 所以 49.675% 对比 33.6%， 两者之间的税率的差距高达了 16% 点多、哦、这是以往很多包括我以前的老板谢金河先生，包括梁永煌先生，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这个是对本国的股东们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49.675 对比 33.6 个百分点、哦、多了 16%。那在股利所得税改之后呢，两者的差距又是怎么样？在税改之后，盈所税的税率从 17% 变成 20%、哦、那 在股利所得扣缴的阶段呢，外资的税率又从 20% 变成了 21%、哦、所以对一个本国自然人来说，改之前他承受的是 49.675%， 改之后变成了 42.4%、哦、那换句话说呢，减税了大概平均来说对一个个人来说是 7% 多、哦、49.675 变成 42.4%。 那对一个外资来说呢，它却是加税了、哦、它从 33.6 变成 36.8， 加了 3% 多、哦、那改之后的对比，本国自然人跟外资，本国自然人是 42.4， 这个至于外资呢是 36.8， 那它的税率的差距就只剩下不到6个百分点，大概 5.4， 大概 5.4 这么多。所以相对于改之前相差了 16%， 那确实是两者拉近了许多、哦、税率的拉近加上全球反避税风潮的吹袭底下，资金一方面在生产者的方面呢，他面对的是全球要求要短链供应、就地化供应这样子的压力，另外呢他又有台湾发生了税改这样子的诱因，税改它是一个拉力，全球要求短链供应在生产者这一端呢它是一个推力，所以推力和拉力或交相作用之下呢，就有大量的资金顺势回到了台湾、哦、当然没错，你可以说它只有40几%拿来做实质投资，并没有达到原先预期 70% 要做实质投资的目的、哦、当然为什么会有发生这样的差距我刚才也已经解释了、哦、但是就富人的投资意愿而言，这段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就富人想要进入一个市场的意愿而言，台湾资本市场在过去八年之间，2016年到2024年之间，先撇除掉整个半导体业的蓬勃发展所造就的投资机会，先不谈这件事情，在税制上它给了富人一个更加愿意投入的诱因，同时呢富人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地方可以选择。我觉得宏观来看，过去八年发生的资金流动的情况，其实它的背景是这样的，有推力有拉力，而且外在的世界并没有更加美丽，我是不小心押韵的。好，那所以呢富人不管是要投资台湾的金融市场也好，不管是要投资在台湾的工业区土地做实质投资也好，又或者是他其实没想那么多，只是因为回来了之后就爆发疫情，一时之间也没有地方可以去，那就干脆投资一些金融商品好了、哦、不管上述这三种投资心理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哦、我认为 在这个推力和拉力的这个交相作用底下，确实台湾过去这几年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是1990年代从大举投资中国大陆以来，我们没有看过的一个资金海量回流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如果是看产业报道，我们就会觉得说，哇，工业区土地贵到买不下去了，因为大家都在抢工业区的土地。那就台股就资金面而言，哇塞，台股出现了单日5000亿、6000亿的成交量，然后看到了台积电在它的产业的荣景和全球突然爆发式的需求底下，台积电的订单不断的在往上升，然后呢，它也开始全球的大扩产。哦，我觉得宏观而言，税制、疫情，然后全球反避税的浪潮，然后全球贸易战底下所催化出来的这个供应链改革的思维，这几件事情，这个风云际会哦，刚好都在短期内，在差不多5年左右的时间内发生，所以造就了非常大的一股资金回流。以往富人们的资金可能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从80年代末期一直到2010年代的中期，都不断的在往海外移动。但是碰到全球的反避税，然后碰到刚才上述的各个因素，造就这个潮水开始往回流了，也就造成了我们看到的过去的这个景象。哦，那最后我也想用一个小小的现象来帮这个景象作结。过去这几年呢，台北的蛮多家的名的菜馆，哦，包括了世贸联谊社，然后包括了这个军品的移工，哦，他们的师傅呢都陆续来到了中部南部做其他的新创餐饮的主厨，哦，包括了像是中部的这个鼎悦极品，然后包括了像是在3月底的时候，国城建设在高雄软体园区开了一个卷餐厅，是邀请移工的前任的这个主厨，哦，早哥，哦，陈泰荣，他来到这边做餐饮总监。我觉得就反映出了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有钱人重新出现在台湾，重新在台湾的市面上消费的频率机会都变多了，所以他们要求要好的东西这件事情呢，从台北创造了一个外溢的效果，哦，他溢出来了，高手厨师不只在台北有发挥空间，台中的有钱人他们也需要吃顶级的料理，同样的高雄的有钱人他们也需要吃顶级的料理，所以这些大牌的主厨们他们一一的被邀请到了台中，邀请到了高雄，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持续出现，哦，它也反映了我觉得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资金汇回，然后呢创造了台湾的股市，哦，房地产市场的荣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征，主厨的向南移动啊，应该这样说，它也反映出同样的资金变化的一个面貌。这两个因素呢，是我认为推动台湾股两万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力量。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解读啊。好，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呢，欢迎你在 First Story、在 Apple Podcast、还有在 Spotify 平台可以留言的地方给我一个鼓励。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告诉我你听完节目之后对于你个人的投资，对于你个人的理财乃至于人生观到底有没有产生一些影响或者是一些激励的作用，这是我非常期待能够带给各位听众朋友的一个学习和参考。好，老周的 Money Talk， 让我们下期见，拜拜。